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4月5日星期五，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这里是新一期的新闻总结，我们将会在隔周的周五为大家分享过去一段时间世界上发生的好消息。第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好消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微笑的西西弗。 巴黎奥运会将在今年7月26号开幕，但是在奥运会期间，巴黎街道上的人数将会大幅上升，饮酒、滥用药物等行为也可能会更加普遍，这更容易导致女性遭到街头性骚扰的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巴黎警方将联合街道安全应用程序The Sorority 和 YouMay 为女性提供帮助。The Sorority 可以帮助用户在感到不安全的时候，通过手机定位， 向周围50名同样下载这个软件的人发出求助警报。收到消息的人可以联系并且找到他们，或者通过报警来提供帮助。YouMay则会列出城市中的安全场所，包括宪兵队、警察局和受过培训的认证餐厅、酒吧等近万个场所，让受到威胁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避难。接下来的两则好消息同样关于女性权益。 首先是美国女性堕胎权的新进展。自2022年最高法院取消对妇女堕胎的保护后，许多共和党领导的州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甚至提到禁止口服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诉讼。米非司酮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堕胎药物，也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最安全的药物之一。但情况似乎正在出现转机。在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中，双方似乎达成了共识， 认为申请禁止米非司酮使用的堕胎反对者缺乏起诉的合理权利和资格，这意味着美国将有很大概率保留米非司酮的使用权，允许患者通过邮寄的方式收到药物，而无需亲自去看医生，并且在怀孕10周内服用药物进行堕胎。下一则好消息是我国一位家暴男士因为无视人身安全而被判刑。 在广州珠海，一位男士张某屡次违反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大打出手并且恐吓威胁。在今年的3月19日，香州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被告人张某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是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刑罚的案件。在泰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迎来了新进展。 泰国众议院议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婚姻平等法案，出席众议院的415名议员中有400人投票通过，其中10人投反对票，2人弃权，3人不投票。该法案将男性和女性和丈夫和妻子等词改为个人和婚姻伴侣，并且将为 LGBTQ 夫妇提供充分的法律、经济和医疗保障，这将使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三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同时，去年上任的泰国新政府已将婚姻平等作为其主要的目标之一。如果你总是受到疤痕或者脱发的困扰，那么绝对不能错过下面这则好消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成功将人体皮肤直接 3D 打印到了开放性伤口上。 而3D打印的皮肤组织竟然在2周之内就发育出了表皮和毛囊。这个突破的核心是由一种人类脂肪组织产生的蛋白质和干细胞混合而成的生物墨水。这种新研发的生物墨水在与凝血溶液结合后，可以作为组织再生的基础。这项技术可能彻底改变当今伤口愈合、重建手术甚至脱发治疗的方式，提供一种更加美观的治疗方案。 接下来这次好消息来自世界上最偏远的雨林地区，慈善机构 Cool Earth 的雨林实验室项目正在开创一个由卫星辅助、原住民主导的气候活动新模式。Cool Earth 通过提供卫星监测和测绘技术，接入 WiFi 信号，提供笔记本电脑，甚至修建信号塔，来帮助雨林中的土著社区获取实时气候数据，并且培训土著居民分析数据和采用行动的能力。 而在此之前，这些气候数据像是被锁在孤岛，无法触及到最需要它们的人，也就是土著社群的手中。在亚马逊北部，土著管理者正在建立基线森林清单，以衡量商业伐木的影响。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帮助实施识别非法采伐的道路，这个计划正在成为对抗日益严重的森林砍伐的主导力量。 Cool Earth 希望能将这些数据与土著社区联系起来，让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土地和雨林的未来。下一则好消息是关于当地导师如何帮助乌克兰人在立陶宛立足。面对不断涌入的乌克兰难民，立陶宛维尔纽斯市的国际之家成立了 Befriend Vilnius 项目，将乌克兰移民与当地导师配对，帮助这些新移民在他们的新家园实现软着陆。导师会帮助乌克兰移民填写无穷无尽的表单，申请补助金，并且提供生活的小贴士。最重要的是成为他们的朋友，通过社交方式让他们能更快地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模式。随着项目的成功和推进，维尔纽斯对移民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而该团队也在去年将计划覆盖的人群扩大到所有外国新移民。第八则好消息来自索马里，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东非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富裕全债国取消了索马里超过20亿美元的债务，加上之前的债务减免，索马里已经成功取消了99%的债务，达成了债务减免里程碑。索马里财政部长表示，债务减免能够让索马里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创造财政空间，向经济发展和减贫迈出一大步。最后这则好消息想分享给所有喜欢听播客的朋友们。在台湾，播客终于可以报金钟奖了。金钟奖是历史最悠久的华语电影奖，与金马奖、金曲奖并列为台湾三大娱乐奖。刚刚公布的113年度广播金钟奖奖励要点和报名须知明确将长期稳定制播播客节目的声音内容从业人员列为奖励对象，并将颁发生活风格节目奖、艺术文化节目奖、儿童节目奖、少年节目奖四大奖项。下面是一个新的小环节，我们将在新闻总结的这一日为大家进行一些书籍或者电影的推荐。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南国野兽》。这个故事从一个6岁小女孩小玉米饼的视角展开，她和爸爸一起生活在一个位于巴斯特普河口的小村庄里。因为一座大坝将巴斯特普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相对原始的生活。但是一场可怕的飓风席卷了这个小村庄，他们的家园被洪水吞噬。灾难过后，这里的人们并没有丧失希望，而是开始重建家园。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勇敢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运用勇气直面内心的恐惧，面对这个如野兽般残酷的世界。希望你也能从这个电影当中寻找到内心的力量。接下来是每周五的特别环节，分享和回应听众们的留言。让我们来看看这周有哪些有趣的评论吧。在上周一《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的节目中，我们的听众光能调色板评论道，当我发现自己视力越来越差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视障人群了。某音上有个博主叫盲人女博士黄英，看了她的视频，我了解到盲人是怎么学习、工作、出行和娱乐的，现在也会注意不占用盲道。很多人都觉得街上没见过盲人，盲道没有用，其实盲人就是依靠盲道出行的。我们祝他的视力可以很快好起来，也呼吁大家在街道上尽量不要占用盲道，打造一个更好的无障碍空间。在上周三聊到香港本土 NGO 给流浪街头的人送饭的故事，听众脆桶冰淇淋说，这是我很喜欢和羡慕香港的地方之一，有好的社工文化和互助氛围。记得第一次去香港，在大商场里看到彩虹社团的活动特别震惊，在大商场里面居然允许他们这样的社团举办活动，走在路上看到劳工工会工时薪酬保护的宣传，非常羡慕。我今天也许不是少数群体，但我随时可能成为少数群体，不晓得当我变成少数群体的时候，是否会有这么一个社区组织来帮助我呢？是啊，当少数群体的需求都可以被看见和补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氛围就可以变得温暖很多。在周四后悔虽然没有药，但是能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呢的节目里，听众范范会爆炸评论道，早安呢，对于后悔，我常常告诉自己，那已经是那个时候的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请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更重要的是以后。这个方法帮助过我很多次，也分享给大家。有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正视和改进自己呢。在这部有关云投喂帮助流浪猫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提到了关于 APP 的运营和投喂流浪猫的争议， 我们也很欢迎类似的讨论。线上云投喂和线下猫屋点的设定是针对流浪猫问题的一种解法。正如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它当然是不完美的。不过我们相信，当我们讨论出更多关于这类解法的不足，也有利于之后给不同的流浪动物打造一个更友善的生活环境。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放晴新闻，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下周五选取和回应一些听众的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的是钟雨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乔雨山。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辐射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